好，那早上哈，哎，我们现在谈第一页里面是从这个六路触受哈，现在讲到那个六路触嘛哈，那但这里面刚才我早上我们有特别提到一个观念，一生三，三从三转六啊，然后六二，那二跟六啊，从六一生六。这个身法里面，我们得到，我们从我们引用的资料《瑜伽师地论》里面有提到一个概念。这个概念里面啊，像有些法义啊，大家对这个词啊，有时候必须要细的去思维了啊。我提到就是说，假如我们曾经上过中论，那我们应该也毫不用客气的就拿中论来谴责这样的一个词嘛，对不对？等于是我们所学的，它是一个活的智慧，而不是说，我们今天上瑜伽师地论讲瑜伽师地论就是瑜伽师地论，应该是智慧就是智慧嘛，这个绝对是可以用得上来的哈。所以当我们知道这个问题的时候，一怎么生三，那三怎么转为六？像这个观念，应该你也就可以，在文法当中看经典，你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感觉，然后你想要去知道这个怎么去转法，而不是说我们看到经典他怎么说，那我们就从表面上这样一个听，那实际上这样也并不是真正理解。那我们在早上有听到一个，他有看到一个词，他就说这个在我们补充资料里面的第二，他说若护了之，唯有诸法滋润诸法，哈，唯有诸法等润诸法，唯有诸行引发诸行，哈。好，那这个就我们看到，它只有这个相互滋润等润，它才有这个法。所以我们看到说，不管是。如果我们看到这个道理，我们应该看到是因为这个法本身并不是有实质的法，它是一个我们从以妄想所生的啊，无明所生的啊，从一开始是无明所生的。那无明所生，为什么它会滋润跟等润啊？就是说从一能滋润三，那三转为六，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有看到，那三这三当中会不会互相滋润，互相等润？那第一个从横的来讲，无明不是一个体啊，对不对？我们只是描述一个叫无知这样啊。那行还有诸行啊，那事有诸般事啊，种种事啊。从行滋润事，那诸行会不会等润诸行？会啊，因为所以说我们必须要能会通我们所看到的。前面我们不讲说行义圆行嘛，第一个引文的行义圆行嘛，所以并不是光只是前后关系，它旁边也有关系啊，是不是？好，那我们还问，那为什么会滋润等润？因为他每一个都带无明心了，是并不是行跟无明有一个决然分割的嘛？所以我们避免把一个法就是很僵硬这样看的话，你就找不出它的源头来了。无明行，明色六路，请问明色有没有无明？明色本来没有，你会说出明色，那就是有无明。因为名色不可得，一定是有变计执在里头。是以前颠倒为所依，生出如此现前的这个法，然后以这个现前法的愚痴又滋润未来的，就是这样。那个词我言语是这样词我忘了，就是最近我们讲那个瑜伽师地论里面谈了，众生以这样的一个三智性不了解以后啊，以宿世的业力颠倒，所以才有这样的愚痴，然后再又以这样的愚痴再增上他的罪过，其实一直在流传。所以我们在看到说，我们现在看到 有些法也是，我们你看无名行识名色六度触受还求，虽然我们在安立它不同的位置的时候，其实你不能把说行无名有无名的自性知，行有行的一知，那事有事的一知，那十二知就十二块，那这样十二块下来缘起法就整个被你破坏掉。所以我们要看到的是为什么它能等润，它能滋润，因为它体性是相通的，它具有什么样的共通性，它都是遍计支相应的东西，它都有遍计支在里头。所以我们现在来看的话，如果我们讲说身口意三行，身口意三行，当然我们会讲说身口意有身口意，那如果从唯识的立场来讲，身行有没有离开心呢？身是身还是心呢？也就是说在安立上来讲会有不同，在本质上来讲我们可以化解它本来就是息息相关，因为它在法上具有息息相关，所以有很多烦恼是相互滋润的。在某个意义上来讲，贪心起的时候嗔心不会起，对同一个境它会起，那如果对不同境就会比如说比较细腻的嗔会滋润某一个贪，或是某一个贪会滋润某一个心，它会比如说我们讲就是我贪，莫那的我贪并不妨碍第七的嗔呢，对不对？它两个同时现行的，因为它是不同烦恼层级的。我执着我，因为我以我去嗔，对不对？那这个我去嗔，这个我有我贪，嗔有另外一个嗔法，不懂？但在同一个层次的时候，贪同一个法，贪生嗔不会生嘛，对不对？因为那两个是对立法。可是问题是，那就算看起来在某一个条件底下，贪跟嗔是对立的，但都无妨，它本身具有滋润性。为什么？贪的内涵跟嗔的内涵都具有无明颠倒性，对不对？所以我们因为贪心是不是滋润嗔心，嗔心会不会滋润贪心，在某个意义上它是两个不会同起来，那这个难兄难弟，这个完了换这个，这个完了再换这个，它并不妨碍一个就算很贪的人，他表现的贪习性很重的话，他其实背后有没有嗔的因缘在滋润，一定会有，是因为他理论，因为他的烦恼性一致的。所以我们现在在理解法，在不能光只是走在名相上滚，你就很难说出一个所以然，而且你在解经的话往前会把经典讲死了，你看不到那种真实觉知的智慧，就是一块一块一框一框的这样，就死掉了。所以你看他的法是相润的，因为那种滋润的关系是在这里，那他也能滋润同一个等次的烦恼，也能滋润前后关系。所以当我们在看的话，能不能在解说上他是这样，在现实一个众生的心性说法，整个烦恼在起的时候，你看到的是一个和相啊，它绝对不是一个单一个体，不是这样。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它为什么会具有这种滋润的作用啊。所以这个八法它只看到这个颠倒，所以每一个颠倒里面，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如果这个道理，我们就知道说，因为以前我不知道有刹那缘起，那时候我们当然在看分位缘起的时候，是这样的吗？可是经典说的，可是我们讲的，难道无明进入到下一支无明不见了吗？不会啊。后来接着说应该无明也在里头啊。后来看到刹那缘起，对的，这样才讲得通。可是你讲分位缘起的时候，我知道它的用意在哪里。他为了要说明这个烦恼的三世二重因果，在这一点上他方便这样的施舍。所以你看所有法的都具有施舍意义。如果你一定要照分类缘起这样说法，你不知道它的善巧意， 你用这样角度来看，整个缘起义也会破坏掉，也会破坏掉。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就是说我们对这个法的道理我们要知道。好，所以当我们在看到一个烦恼性的时候，包括你说这是一个，这虽然是我们谈的是一个佛法的理论，但我们如果了解这个道理之后，我们现在抉择一个人的烦恼，我们就不会这样死死的看了。我们看到一个烦恼被如何滋润出来，好，那当他在描述一个烦恼的时候，我们也绝不会光取他所描述的这个法相说他的烦恼是这样。我们其实在他叙述给我们听的时候，我们还有另外别的角度在看他的烦恼，其实另有因缘，另有因缘。好，有时候你会看到说，哎，这个东西主因在此，它的近因在此，但远因在哪里？远因在哪里？你在看的时候就不会停止在这个地方上。所以第一个，对自己现前烦恼，对现在所执的东西，你具有一个从一个更恰当的缘起角度，这就是缘起智慧，不是吗？哦，它不是一个空谈理论的缘起，而是当你面对现前的佛法的抉择跟烦恼的抉择，你都是从缘起角度在抉择的。你看到它的相生的关系，你看到这种烦恼的等的滋润等润的关系，你会看到这样的关系。好，那包括你在理解佛法的时候，你会看到文字所表达的是这一层意思，但背后其实另外有它的秘密意义，另外有它更深层的意涵。所以文字在这里，你却能，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意思的时候，它表面上这样讲，其实如果你从别的佛法意思，你就可以把这一句话讲出它其实隐藏的另外的意涵，对不对？或者这个文字我们知道啊，它只是法法相应，法法相应，法法相类，法法相润，它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啊，阿含的精神就在这里说了。但你这样讲，你就不容易看到，还是不容易点出它更深层的那种，为什么它会相认，为什么会相异，一定是有它的彼此亲和性嘛，因为它有一种等值性才会啊。一个是异质性的东西，它是不可能去滋润烦恼。那烦恼有种种类，那为什么它还是具有这种烦恼性？好，因为它具有，它一开始就具有一个本质相通的地方，是不是？好，那我们来看这个文啊，接着我们看一下，从这个处，那从六有余三，此三复有三，三复生于四，四复生于三。好，那我们看它怎么解释，从六啊有余三者啊，从彼六处转生三首啊。所谓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啊，当然其实这个看起来对我们来讲都很容易懂啊，但问题用的时候倒是很少用。为什么？我们比如说要是有法师想要写说我们来观受法观受，这个观受你就必须要谈六处的问题，因为它是从六处转生三首的。所以一个人当我们现在在身受心佛在观察的时候，当我们在观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实际观到最后它一定会产生，当我如果真正了解受的时候，你观受观到最后，你会发现跟你的处已经关联到，而且你以受为所观的时候，你观到最后会以受会怎么，你会觉得爱，你会发现这个是切不开的。你主观受的时候，你会看到这个受观到底的时候，受从哪里生？从处。你看到这是一个道理。其实我们讲说，那方法在哪？那方法就在这里啊，是你有没有用心去体会。就这样，当我们以受，我们先抓受，我们先能对受能看清楚，先不是在制止，一般也不是在制止他的受，而是看到受的凄狂性。总之你看啊，不管是身受心法都在看到它的凄狂性，所以一定是对受有所抓取，然后再看受如何，它的因在哪里，它如何无常，对，好，我们绝对功夫是绝对不是光只是看受是苦，观受是苦啊，那只是其中一点， 那个对治作用而已。但其实一定是看到受的时候，最大意义是看到受的起狂，它的本质一定是放在这里的。所以没有看到它起狂，绝对单一个受不能看到起狂，一定看到什么受的相依性。看到它的起狂，一定是从相依性出来。所以你用，如果你觉得有受，但受有实质意义，这个受的那种你对受的爱做不能停，你一定看到受的相依性。所以我们当我们在判断这个道理的时候，他在讲述这个不是一个知识上的一个传递，他其实告诉你每一个法都是此生彼生，此生彼生，他的原则是投在这里头的。那所谓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此三受互有三者，还从彼等三受转生三种爱。好，所谓欲爱、有爱、无有爱。好，这里面隐含他在讲到三界爱。所以我们昨天不是有报告说，那个如果是欲界是恶，上二界啊是善，对，上二界是善，那是相对欲界的。那就烦恼爱来讲，它都有。那什么叫这个？就马上就牵扯到很有意思的，这个就是什么叫欲爱，什么叫色爱，什么叫无色爱？这就欲爱、有爱、无有爱啊。那他这个就三界性在这里呈现出来，一不同爱，他会显现不同的业报果体出来。所以我们看到的是，当我们知道说从以不同的处，这个处里面产生的三种这个处受，那么从这个六处里面受之后，这个爱的话，随身心对他所处所受所爱不同的时候，他的果报显现不同。那因此我们在看到这个东西的活用，就会知道你如果了解你的身心在触受它的时候，像比如说我们在有的人修行，他觉得说我现在没这个，我对我的触受的体性不了解，所以他以为他是在修解脱法。没有，你如果了解三界性的话，你这个你有，我没有欲爱，但我有色界、无色界爱啊。那你有这个爱，你会出三界没有事，因为他爱取有就下去了，那一路上就走到那边去了。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解说这个三界性，就是说以我们现在修行，有很多人比如说我们很多人禅修这样在修下去，他也不知道三界性是什么，他也无法在这种禅修当中观察自己的身心如何，他不知道他的见不清净，所以他不知道他已经染污了。所以就不知道他染污了，他做修下去的时候，这个法已经从这里生。那你讲说我没有，我们不是讲说有没有，不是你这样简单讲，你要看当你有这样的一个执着的时候，这个执着其实一定还有其他执着会伴随的，它绝对不是单一的。所以你如果从这一面看不到，你应该可以从别的面看得到，或是说你正向看不到，那负面能不能看得到？我的意思就是说，你看不到你的烦恼，但你能不能看得到它的清净？这里面很有意思，因为这个法处在欲界的时候，不会有色界、无色界功德。好，那你说我没有欲界烦恼，可是我没有看到色界、无色界功德啊。好，那我说我已经证了禅定。你这么色界禅定的时候，应该没有一界烦恼相，可是偏偏你有一界烦恼相，你当时都不像了。你直接看色界功德，可是没有，那你可以还脱啊，那你有没有一界苦恼啊？那这个都是功夫啊，这就功夫。所以像我们现在如果平常碰到善知识，碰不到什么善知识，最好学这个自己检测的方法，或者不然你修。你哪天你修到那个程度哦，说不定你旁边的师长都没有你功夫，他没办法跟你讲哦，他没办法，只好你还是靠着你之前所学的老本钱自己继续做到。 因为越往上面，越往上面的话，那个跟你同等经验的人就越来越少，他不容易看到你这个烦恼心，那就一下子给你一个不当的肯定，你就栽就栽下去了。所以这个抉择绝对不是光只是表面上的经验，其实在法上的抉择就具有这种作用。所以我们要看到是从这个相依性里面它衍生的就是这样的道理。所以你假如有机会去看到其他的经论在探讨，其实哪个不是依这个原则衍生出来，所以你就能很欣赏说这个道理通达。你在看经教的时候，它透露出来的，你发觉你不是那么辛苦的要个别去忆起，你发觉道理都在啊，只是你不曾观察到那边。现在讲出来，你能去了解它，能去接受它，而且你这个道理也都不用另起另外一个知见，其实都是关在一块的。好，那所以说所谓欲爱有爱无有爱，从三不生于世者，从彼三者三种爱转生四取，所谓欲取见取借进取国语取。好，这个欲取当然是以这个色身香味触等啊，那产生这个贪欲取啊。所以这个欲取这个层次当然比较低啊，那见取那于无蕴当中有我见边见的这些看法啊，那借进取是非依非法产生不当的借进的就是借进取，就是其实这样的借进不成这样的因果，他以为持这样的戒能得这样因果，其实他里面讲借进取其实也跟知见有问题嘛。那这种见呢、这样取他取就是借进取，其实就是一个对因果道理的不如实之道。因为一个戒有戒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如果越通达佛法，你就会看到这个戒法为什么有用。我现在所以我最近常可能这次有机会跟大众可能会谈到这个问题。我们现在有些在持戒啊，持戒不是你把条文记熟，那就印那个都当可以当律师的。律师也要智慧哦，不然同一个戒啊，犯了，不同律师会判出不同结果出来，因为你不能观察身心，你不能观察身心，你不知道这个戒到底到什么程度。那包括就是说，当我们这个戒也不是一个条文，它本身具有防卫止恶的作用，对不对？防卫止恶。好，怎么样行持能守护烦恼？跟我们现在缘起法有关吗？你会知道，也就是说，我常讲，该遮没遮，因为不遮烦恼心会生，这叫违背戒；该开没开也是违背戒。为什么？为什么要开？就是要减少你的烦恼。没有开，该开没开，让修行难成就，让烦恼滋生，这是不会持戒的。你不要以为一味遮就好了，因为它的言出用意，它是一个原始，它就是一个对治法，它就对治你的烦恼，它顺向解脱的。所以持戒必须要有智慧，它才能真正制止烦恼，让烦恼不得生，这才是戒法。你不要以为那一条一条，你个一条一条，这个外道比你起厉害。所以你不知其所以然的持这个法，而让以为这样持这样这样佛就接近去，就接近去，是不是？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法的安立，一定要找到它的源头，找到它的源头以后，你才知道。或者说该遮没遮，因为明明你烦恼起来你还在讲旁边，那也是你在讲就像佛陀当初没有制止说不能吃槟榔啊，有人在吃槟榔啊，所以佛没说我没有违背戒法，这个还要人家说吗？就算没说我像佛陀没告诉我们说不能看电视啊，也是啊，那都怎么讲的？看电视那时候人家听不懂，那你现在说没说，那我就没法了。这个你要懂得他的烦恼生气，他在戒法一定会找到可以对应的那种防护他的意思在里头。 一定找得到。那既然这个精神在，你就应该试试它。那还很多有些因缘已经变了东西，你要调整的，或者说有些规矩，你要懂得它的精神。如果你没有适当调整它的话，它不但不能生功德，而且生罪过。这时候你再不调整，就变成愚痴了。所以这里面有些东西都还是要回头去看这个法的意义啊，法的意义啊。所以我们现在有这些烦恼，因此才会升起相对应的道法出来嘛。所以你一定会知道苦集在哪里，灭道也才从这里四射出来，它一个也是一个紧密扣着的。那我与取当然是对于如果讲高一点，它就属于色界无色界的那种贪慢无明啊，一样，这些烦恼就在这种我与取里面，它一对自己的执着产生了以我相应的这些分别。我与取，那从事故生于三者，从彼世取，从彼世取啊，转生三有，所谓欲有、色有、无色有。所以说，欲有、色有、无色有的三有，这个时候这种业力啊，从之前造作的形成这个业力，所以我们就可以观察到说，因为这个三界性啊，本身在你造作里面形成出来，所以三界有没有实德？没有三界法，所以出三界就出这些烦恼而已啊，并没有另外界可以让你跑啊。所以有人说我要出三界，你何必讲那么多？你直接对治这种烦恼不就出三界？你慢慢跑到哪里啊？啊，绝对没有说爱着世间然后要出三界这个事情。我最常举的例子就是，我们不是讲那个什么，那个哪一个课里面谈到，就是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哎，对不对？腰缠十万贯，我常讲的，像我就不用腰缠十万贯，那个白鹤刚看到我，它就会走，那因为它说太重不要，我再放着十万贯，他就压死他了。又要世间荣华富贵，又要那种道人的修行解脱。这种你以为鹤笨啊？他看到你都跑了，他说你要压死我。他说那改为五万贯好不好？他说才不要了，鹤看到你就跑掉了。你挑一个啊，哪有一世间爱着里面，却又能想要远离世间的烦恼？这不是我们。我看起来这个道理好像很简单，其实我们现在修行不就这样吗？很多的修行就是他没有抓到头，他也很精进，他也很勇猛，但他就不能找到真正下手处。他以三界性并没有观破，也就是说他依然面对的那个依他，而没有升起对他的这种依他的真实观察，去破除他的边际值的话，这一条解脱路是绝无有失处。这磨砖成镜是不可能有，因为它因跟果是不会在一块的，这种因果不在的，不同的。好，所以我们讲说，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在鼓励大家念佛的时候，我经常鼓励怎么念佛，要观世间无常苦，观完了以后一心好念。那为什么要这样引导？因为观无常苦就是观边际值啊。所以以这种极大的这种对世间的深刻观察，这个净土因缘才从这里生，因为缘生实是从这里出来的，对，净土就在此。所以绝对没有一个不厌离娑婆而能往生世间，绝对没有一个不对治边际智而能得缘生实的，这道理讲不到，是不是？所以后来我们要看到，像比如说有些人啊，在从佛法的谴责，这个你看这个原则抓住的时候，你在面对自己的修行，乃至面对别人修行，当做你当做一个指导老师的时候，你应该谴责什么？你就不会被他的修行假象，到底他有没有什么烦恼？他的修行到底他的那份道品位有没有增上？你会有抉择，你不会不是从你表面跟我讲说，哎呦他好用功好难得，不要被欺哄了。那你也不要看到一个看起来出理出去的就说他烦恼症，也未必有。你因为你知道烦恼性的根源在哪里，你不会从外面这些个看这个东西。所以你在检视自他的烦恼，你就具有一个比较 一个恰当的亲近的之间在抉择，你才不会被这个表象所弄。所以有的人他在修，他也修得很笃定，别人在看你，我不以为然，我不一定在乎，我尊重，但我知道我在下什么功夫，我在下什么，因为我讲你也不清楚，我何况我自己都在降服我之后，我还要你肯定，对，那别人再怎样也都能加以抉择，这个就是从，这都是从这个道理，整个你看看这个观念其实都是连在一块的，连在一块的。所以我们在观察他，就想说他会有欲有色有无色有，因为三界只是有他的业力啊，他本身我们看到我们三界性在哪里，所以他再过来就变成这样生老死。那我们如果有欲有色有无色有，然后生哪里？生净土。当然我们不是要断，那至少你应该是怎么样，现前一念心是什么，不与这个三有相应嘛。虽然你没有断三有，但在现前一念心应该是自心一心不乱的什么净土心，也就是说没有要你断，但至少现前不是以烦恼心相应的，是。那所以说他还是有一定的一个标准。那所以说当我们不断在滋润三有那个三有性，那如果我们有的人不求生净土，那也没关系啊，你不求生净土没关系，那你必须修行的整个像比如说我们不断在修行禅修，那禅修的用意在哪里？那又不是叫你盘着腿，所有禅修所有一路戒定慧的修学都是在对治什么三界性，所以它有一个具体的对象，它不是说我现在比如说我们现在有的人因为很乱了、啊、很乱就觉得想找个机会赶快用功，对不对啊？那用功的时候就是抓起方法来念我阿弥陀佛，就这拜一拜啊，那打坐一直打坐，有的福德具足他可以，有的就这样把时间耗掉了，因为他不知道他敌人在哪里，他有空没空拿着剑到处砍，也不知道敌人在哪里，砍了老半天，好累好累，然后满足自己的英雄主义，我好用功，那敌人人家都躲在墙脚下，然后等他累了吧，连打都不用打，他打到累了自己倒下去，人家敌人都看到了，这个好笑，就连跟他对抗都不要，就看他自己打完了，然后他们敌人甚至有的敌人根本离开了，就说算了，这个根本不是修行料子、我的意思就是哎呀，修行有魔掌的魔财掌的找你，以你来讲那不需要我魔亲自出手。我常讲，有时候我们在修行的时候，你修得很用功，你一直担心会有魔障，结果人家魔都告诉他的魔子魔孙，你们切记，这个人绝对不能干扰他。这个魔子魔孙说，我们今天魔王转性哦，变慈悲了。不是，因为那个魔王说只要你不打扰他，他会一直颠倒下去。因为他的方法根本错的，所以你只要不要打扰他，免得他警惕到他的方法错，你就继续，你们这些魔子魔孙就护着他，让他安安稳稳一直做下去就好了。你们千万不要去扰乱他，免得打草惊蛇，他哎呦，原来我的烦恼都没对治，这下就麻烦了。所以你不要以为魔王就会扰乱你，他看你这样修行，他已经护持你的，他避免打草惊蛇。所以整个方法，在比如说很多我们很多看到很多修持说，第一个见不清楚，都有的，只有那个愚蠢而已，就那个愚蠢就不断修，但有的人可以，因为有的人还是有资粮的，他的心清净，他过去的一念尘不是决然。但有人不会有，我想从一开始他的认知下手处从来跟解脱没关，他最多成就的是人天三法。所以因为他不知道三有性，他没有缘起观念，他不知道他现在身心其实他并没有直接对治着他的烦恼所起住，所谓的三界烦恼是什么，因为他根本不了解，所以他就在修行当中借同时滋润着三界性，就在他修行的时候同时就滋润他的三界性，所以他不可能有什么结果。 所以这都是从这种缘起的道理里面看出来的，不是吗？我们去看，从三生于一，从一复生七，于中所有苦，摩尼说皆色。你看他这其实如果我们细细品味，用心去体会这个道理，你就会很欢喜这些的用词。简单一部论其实也把所有功夫啊都设在里头了。所以有时候我们把如果光着一直在赶着作业的话，写报告这个就很苦恼，你要静静下来思考这些道理，就有种种法的味道出来。好，从三生于一者，凡以彼等三有作缘生，当来一种生。那一种生其实就是含括所有生的意思啊。因为我们其他列出很多法啊，有三种有，现在生就是生嘛。那其实生既然三有，有三种类的有，当然有三种类的生啊，只是它名字就把它定义了，没再分别其他生。其实也可以，你要分也可以多种分啊，对不对啊？它只就是生就是生嘛。从一复生七者啊，这个我们当然生老死，我们就用老死两个法，它这里把它生七个法。所以这个其实不要被名相所动摇啊，不要就执着呢。他我们讲生老死，老死就是也是苦，生老死都是苦，但生是一个生，苦当开成七个。他说，凡从生啊，生一当有老死愁叹苦忧恼等啊七种，以中所有的苦啊，摩尼说皆色者。以中无名为始，苦为终，无量种苦，世尊列说皆此所摄。所有的苦就在这里，所以从一开始这叫苦，苦聚集。我们如果没有加以描述，你大概就读过嘛。我现在要的就是说，你能不能感受从无名形式到最后的生老死，是一个本质苦的东西，众苦和合的那种轮回的种种苦，你应该是升起这样的感受。所以透一句闽南话叫没一块好了，没一块好，你知道吗？这里面没有一个好的，整块都是苦，整块一团啊，没有一块是好的啦。就像迷梦啊，一整梦里面没有一个真的一样。他说从一开始，从他生开始，从无名生开始，一路到后面的生老死，这世间没有一个跟值得争乐的地方。你要在这个法身决定啊，或者你的处理怎么从这里处理。所以我们经常语词是带过，但我们对这个为什么叫苦聚集，因为从头到尾它整个细胞不是外面苦啊，它拖到里头啊，神经细胞每一个地方都是苦的本身。这个从苦苦，这个坏苦，这个包括那个，不管是包括他的苦受、乐受也苦，不苦不乐受也苦啊，看到的是一片的真实苦，所以唯有从这里去厌离它。好，那这个见必须要形成啊，这个见形成里面，它会产生另外一个现象，有的人会产生一个福报不具足的，会很消沉，会很消沉，就是也知道半知道不知道，所以觉得这个世界没任何希望，又执着又觉得没希望，就意态涣散。那如果能知道这个苦，要得到这个苦，那苦亦不可得，所以说他很乐意厌离一切身心一切，他从这里想要得到的是解脱清净，他不是在这里带着爱，结果又想爱这个世间，又发觉世间没有一处可爱，这麻烦了。所以有人修到最后，你要知不知知个一半的话，路很难走。第二，要么就把世间爱承担起来，过得还有生气活泼的，对；要么就真正放下，也得解脱自在。这个当没有，又卡在这中间，要爱不爱啊？不爱又爱，这就是现在修行人最苦的地方。卡一半，怎么做都怪怪的，这样，就卡了。那你如果看得很清楚的时候，你会升起一个，你一般来讲，我们不容易很在法上得很大法喜的时候，是第一个在连见上都有点问题，就是 我们在放下的时候，还没真放下，光心情上，我们总是要放不放的这种心情，会让你真正轻松，就不会让你真正轻松。像比如说我们有事情，哎呀，今天终于把责任完了，今天的事完了，但明天再说吧。如果明天再说，表示我其实我今天可以暂时休息，可是我知道明天早上起来还是要辛苦。可是如果你想到说，从此再也无挂碍了，也就是从此本来我因爱着挂碍而种种心系在那边，我发觉原来都是戏论。这时候光之间理解它，你就会有很大的喜悦出来，你就会有很大喜悦出来。这时候你发觉本来一直在经营要造作的东西，在这种理解当中，你把那一个惜福的心给调整下来。你不然你常这个思维，所以说我们修行人要是没有懂得这种法的思维来质问自己啊，这不是自我欺骗，这是法的如理思维。你会在这里得到喜悦，得到修行的益乐心，你会得到很多善法，你的修行才会得到滋润。或者的话继续修下去都修到快没了没力了，你找不到意义啊，就这样一直弄一弄。所以其实也不难，只是你把它弄懂，那从这个法的正思维当中，其实它就会回馈给你。好，那我们再看十二种差别。自是说为空，原生之力故啊，因知十二法。这个我们早上有稍微先引啊，这样十二种差别，自是说为空者，是无知等差别有十二知，彼一切皆自性空，应当知啊，如此所说为是空，法从空生，空从法生啊，法由原生法由原生之法故啊，这个就是说，为什么这个法从空生？所以有时候这个用词要没弄到的话，就会出现空怎么会生法？空怎么的？其实就是空从法生啊，这个要解释恰当啊，法从空生，也就是说。其实意思就是有没有你这个法生是被什么生，从没有一个法在生你，也就是说我们不是说法跟法的什么诸法的什么滋润，对不对啊？诸法滋润，可是这个滋润你的法本身它不真实法，所以叫做从空生，不是一个空法生一切法，不是这样，是生你的滋润你成就的法一切也是空。那可以空从法生啊，其实我们所谓对一切法的空的那种东西，就是在法里面显的嘛，对不对啊？空从法生，乃是这个法空法生空法，对它有这种如幻的种种法的种种生，但所有生都是空生空而已啊，对不对？空生空，它没有实质法生，它强调的是这个意思。你不能把空当作一个实体再生一个法，或是有一个法再生的空法啊，其实就是这一份空意啊，都是空法从空生，并不是实际生啊，空从法生啊，空从法生强调的是它空显现在众缘法上啊，空从法生，这个空为什么，这个空意为什么起因从这个一切虚妄法里面显现出来了啊，那一切虚妄法是从不成真实法显现的，而这个不成的虚妄性从法里面显现出来了，是不是？法从空所滋润的，那空从法里面显现出来，就是这个道理啊。啊，所以它是由延伸，法由延伸之法故啊，就是。法由原生众缘，众缘，所以众缘也是众缘，它只是提出一个原则，所以不要在这个原则上又掉入另外一个自信法。换句话就是说，一切法都是众缘生啊，你不要只听一半啊，众缘生啊，众缘生还有众缘是真的，不是？我已经跟你讲这个原则，一切法是众缘生， 一切法，包括那个主生的法是延，是众延伸，连那个分支的所有延伸法都是众延伸，所以一路都是众延伸，没有一个实质生啊。讲这句话是遍在一切处说，而不是说这个法是众延伸，那这个众延法变成就是实质法。这个就是变成道理用的不够透彻啊。我看，应当知十二法者，若以次第生之力故啊，彼十二法如是应知，彼中迷惑相者是无明。好，这个讲迷惑相者，它是你看无明是什么？他在描述中，我这样的定位啊，我们不是要把十二字定成一个定体，只是在众生这样的一个颠倒处啊，我们安立这个十二字啊，这样的东西我们定为无明。比行具处啊，我们的无明行具处啊，这个具的话，这个意义啊，这一段的话里面，积极当有相者是行，就是说在我们的身心里面有那种积极而要形成未来当有的啊，这个业感啊，啊，过去的这个造作，这个业力啊，这是行。彼行具住啊，凡是讲行的，就是显这个意义就对了。凡具有这样意义的，就叫行了、啊。哎，彼四具住是哈。啊就是四句处啊，次受生之转出相者是事，就是我们次受生要转出的啊，这个相，这叫事。好，比如说我们的无明行事啊，入胎事啊，它就要转出啊，次受生之要转出其他的功能之要转出的那个什么转出相，这个事，其然着入胎事。是彼行具彼名色具处啊，名声色声和合相者是名色啊，就是具有名声色声和合相者啊。因为名声色声名声跟色声，这个声啊，不是那个身体的声啊。如果你要讲身体的声也可以，它就是那个所依处啊，那个骨干，那个名的体，那个色的体，那个合合处叫名色。哎，那这个东西也是，我们比如说我们要到哪一台，我们要哪一道的时候，会依那一道依业力依颠倒无名，加上业力合合，会以它相应的名色生出。所以你到欲界乃至欲界当中其他道就会依你那个业力形成的时候起这一份名色相出来。所以你是到畜生道鬼道天乃至如果善道的时候，就会依他的因缘现出他的名色相出来，对，现出这个名色相。所以这个身相会是依他的妄想而合合成就的。比六处具安住根相者是六处啊，所以他为什么要六处？因为六处在他的烦恼里面，扮演一个重要的东西。你看，我常举例啊，比如说我白天很讨厌一个人，但我又没办法骂他，所以我做梦的时候就要骂他。那做梦骂他，如果你看。整个情境里面没有一个场景，就我跟他在虚空中，我也骂不来，因为好像不真实。所以我为了要满足我骂他，我内心里面很辛苦的，我要安排一栋房子，那有适当的角度，有适当的背景，有声音，有一切，这时候我才满足我可以骂他了。你看，骂只是几句话，但为了形成这个骂的实在性，还要靠很多希望心来成就它。所以你看，很多东西都合在一块。像我们现在活在这个世间， 执着是这个执着，但为了让你这个执着成为真正执着，还要靠其他的执着来跑龙套呢，配合起来。好，如果没这个东西，这个烦恼还不会生啊。所以往往一个烦恼生出来的时候，都有很多烦恼配合起来的，配合的非常紧密，绵绵密密的跑不开来。所以你看他整个生住的时候，为什么要六根住？因为六根作为他怎么样，他要让他有一个生长处，让他有烦恼分别的分别的所依。那这个分别所依是我另外一个执着的营养来源，所以为了成就我这个营养的执着，这个营养的执我执着的养分啊，我还要创造很多东西让它能合合一位。所以六根有六根的东西，但六根不能成就我烦恼，没六根我烦恼也不会生，就这样。好，那我们这些先讲。Thank you.